加拉太书第四章，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所以保罗现在为我们举例说明，这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生于洛克菲勒的家族，有一天他将会继承洛克菲勒的财富，但是只要他还在上幼稚园，他是无法自己去签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，但是有一天这会是他的。现在他只是一个小孩子，他还在被监护，他还在受训练，董事们都还要教导他许多经营之道，以便一旦这些财富属于他时所需要知道的。现在他是继承了这些财产，但是他还不能花用，要到指定长大的时候到了，被监护人和老师训练好了，才能处理这庞大的财产。你是神的后嗣，目前我们仍处于生长和发育的阶段，虽然我继承神所有的，目前我正在等待父亲所定好什么时候才是我得到的时候，我正在被训练怎么去处理这产业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却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，教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所以律法多多少少就成了监护人、总督。但是极致时候满足，耶稣来了，玛利亚生下了他，他来到犹太人的律法之下，在犹太人的家庭中长大，遵守犹太人的律法，完全的遵守，这样他可以救赎那些处于律法之下的人。这个处于律法下的目的是在律法之下遭受判决。你晓得当你违反了律法，那你就要服法，那就是律法已经对你做出要求了，你必须完成所要求的，才能再得到自由。如果你在大马路上开快车，每小时80英里的时速，然后警察把你拦了下来，开了张罚单给你，你必须上法庭去。他们说你的罚金是150块美元，你说嗯，我想要见法官，可以吗？他们就安排你上法庭的日子，法官会说你被告诉在规定时速50英里的路开80英里，你是这样的吗？你如何答辩，有罪还是没罪呢？嗯，法官，我你如何答辩，有罪还是没罪呢？但是我那是，你是不是开81里呢？是，但是罚100美元，你想要法庭审讯还是陪审团审讯呢？我要法庭审讯。那好，你有罪，罚100美元。他们不是真的在乎情有可原的情况，他们只在乎有罪或是没罪，判决是强制的。你说可是法官，我没有100美元，那好，就坐牢5天，那就是法律对你的要求了，你服在律法之下了。这时候法警进来将你戴上手铐，把你带去坐5天牢，你是在律法之下的，直到5天牢坐满之前，律法就扣住你了。一旦你坐满5天的牢，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满足了律法对你的要求，你就被释放自由了。这里摩西律法的要求就要严格些了，因为刑罚是死，所以在摩西律法下的判决是死刑，我在这律法之下被判死刑，一定要行刑之后才算没事了。 所以人在基督来之前是在律法之下的，在律法之下被判刑，在律法之下被咒诅。但是时候到了，神派他的儿子从女人生，在律法之下，使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可以得到这荣耀儿子的名分。现在我是神的儿子，但和神儿子耶稣不是一样的，要小心任何把你放在与耶稣同等的教导。有些很受欢迎的灵恩派宣教士会有些危险的教导，在他们的教材中会做些结论。当然了，他们有些书受到信徒的影响和一些事情的本质，在他们有些书里他们写了所以我是基督，这样我可以向神做些要求，因为我是基督。这简直是邪恶的异教。我不是像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样成为神的儿子，他是天父的独生子，全然是恩典和真理。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，只有一位是神的独生子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所收养的儿子，神收养我在他的家里，我会接受这个收养，我爱那样。虽然是被收养，能成为神的儿子真是太好了。我因圣灵而生，在神的家里得重生，但是却是因神拣选而收养我。耶稣是神唯一的独生子，因此他来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，那是希伯来话称呼父亲，那真是美亲切亲密的关系，是神要你与他一起经历的，看他是你的阿爸，是你的天父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真美与神亲密的关系，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在律法下的孩子，你跟仆人没有什么差别，你不能真的继承产业，继承是要经过耶稣基督，那不是由律法而来的。律法是基督来之前的辅导老师，一旦基督来了，应许成就了。如今我们因着信而从律法中被赎，使我们可以得神儿子的名分。成为神儿子之后，就继承了神的应许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，怎么还要归回那弱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？有那么些人不是真知道神，但是他们会固守各样仪式，他们会戴上些奇形怪状的面具，他们会画画在身上，他们会用些动作来表示，他们会挥动刀剑，他们也会用身体做各样旋转的动作，他们用这些来向你保证，他们会用求雨的跳动来求雨，因为他们念的咒和施巫术的结果，这些假神就会降下雨来。穿上他们各种各样颜色的袍子或是腰部或任何样子的，在各种文化中有许多不同的装扮和服饰，这些人这么做是认为在替人们向神求。在教会我们也有人会穿上不同颜色的袍子和高帽子，和向人们挥着权杖，向人们洒水，宣称这么做可以把神的祝福带到你生命里。这正是保罗所说的，当你还不信主的时候，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那时候你还在做非基督徒所做的那些事的时候，那些典礼仪式的时候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弱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？许多圣日的仪式之类的，在我们教会里也有些是从非基督徒仪式来的。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你们有斋期，你们有所谓的圣徒日， 怎么还要归回那弱弱无用的小学，而不向前进入这因着信心与神所有这新的关系呢？我可以想象得到，这时候有许多收音机就要被关掉了。但是这是真实的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害怕，我非常担心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弟兄们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。这里不要生我的气，保罗说，我不生你们的气，你们要像我一样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被触怒，我爱你们，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实话，有的时候实话是会引起痛苦的，所以不要生我的气，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真的不生你们的气。你们没有真的亏负我，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，不要因为我而受伤害或者亏负我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当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，我是软弱的，我那时候在生病，我身体有疾病，但是你们还是接待我，好像接待神的天使一样，或者像接待耶稣基督他自己一样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？当他们最初得到由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他们有多快乐，他们的生命因着圣灵的能力而有所改变，是多么令人喜乐的事。现在这些人来，并且带来这些堕落邪恶的教导，把他们带入固守仪式的关系里，归回那落落无用的小学，试图要把他们带进支配例行程序之下，并且以跟神之间有生命的关系以仪式来代替了。保罗这么说，那时你们若能行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刨出来给我，也都情愿，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。所以这里毫无疑问的显示出保罗肉体的软弱是眼睛有问题。那个时代他们有些东方的疾病会影响眼睛，使眼睛常常是红的，常常是结膜炎，是没法子治的，那是会影响视力的，也令人厌恶的。也许些人相信这就是保罗所害的毛病，然而你知道，你们接纳我，你们爱我，甚至你们中间有些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睛给我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你知道，有些人表现的真是不诚实和不真实，有些人反对真理，有些人不愿意听真理，告诉我我做的有多好，告诉我我有多好，我有多善良，不要告诉我真话，我不要听真话。所以这就形成有些人是用某些体制方法来与神维持关系，这种方法是我父亲使用的，这种体制是我祖父母用的，不要用真理来烦我，我这样很快乐，我很满意目前的样子，我不需要做些什么，只要坐着看就可以了。人们因着真理而心乱，保罗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许多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待人的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在上世上常用热心待人，原是好的，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所以这些在那里的人，他们热心待你们，但是事实上他们要使你们离开神，那样你们就会热心待他们，然后全然支持他们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小子啊，非常爱他们的语气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所以保罗的回应是痛苦的祷告，而我的孩子们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的阵痛，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，用写信的方式会比当面讲要困难许多，因为听不到声调的变化，许多时候说的方式语气 会影响你听到以后的反应。经文就有这遗憾，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误解了经文，是因为我们用某种声调来读，却不是那样的。比如说，当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后，神在伊甸园对亚当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呢？”那是什么样的声调呢？我确定许多时候我会这么想，就好像一位警官要抓你入狱似的。亚当，你在哪里？是啊，你知道，但是我确信，如果你听到父亲迎着孩子闯了祸，心碎呜咽的声音，亚当，你在哪里呢？哦，亚当，你做的什么事啊？我听不到审问，听不到神如雷的声音，我只听到神伤心的声音。许多时候我想，我们猜想神如雷审判的声音，事实上他为我们的失败而心碎，他实在想我们能恢复原样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多么想我能在那里改变我的声调，使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现在我实在心里为你们作难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你们要与神有个法定的关系，你们真的明白你所继承的吗？你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下脚。这下脚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那就是所有用于神联系关系的寺庙、律法、宗教的仪式。耶路撒冷现在是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，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里是出于以赛亚书第54章，这是与以色列人相关的经文，是神重新再次施恩祝福以色列这民族。当他们回头再看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神带给外邦民族的孩子比以色列人更多，但他们觉悟到他们拒绝了神的弥赛亚时，他们就哭泣懊恼了。他们也看见神带领了许许多多的外邦人信主，不生养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以色列是神应许的族群，那些凭应许所生的与那些按血气而生的形成了对比。保罗用血气比喻夏甲，那是撒拉和亚伯拉罕按着血气想要帮助神的权宜之计。当以斯玛利约13岁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坐在帐门口时，神对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我要给你一个儿子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主，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。”换句话说，不要再哄我了，神啊，我已经满足了，我已经有以斯玛利了，不要再想撒拉，就是以斯玛利了。但是神说，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应许之子，一个儿子是按血气生的，另一个儿子是凭应许生的，两个约。律法联系着血气，但是应许的约就是耶稣基督与圣灵相连。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要不经过律法，要不就要经过圣灵。经过律法的工作或是经过圣灵，但是不因行律法称义，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真正的关系只有经过圣灵和在基督里的信心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，我已经被人子收养了，被耶稣基督救赎了，我成为应许之子。但是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 当以实玛利因着以撒的来到而生气，取笑他，嘲笑这小孩，撒拉就因为以实玛利和对以撒这些行为而生气。所以撒拉说，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我不能再忍受了。亚伯拉罕很忧愁，因为他爱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。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撒拉对你说的，你都该听从。所以亚伯拉罕打发了使女和他的儿子走了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使女代表了律法，西乃山无法把人带到神的祝福里，只会带给人咒诅。你还记得这有趣的事，以色列子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来到示剑地区，他们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，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。在以巴路山上的那些人，那些在祝福山上的没有说什么，因为律法不能带来祝福。但是那些在基利心山上的人说了12次必受咒诅，他们向下叫喊，在那些人所在的山谷中回响着。因为律法只能带来咒诅，不能带来救赎，律法不能把人带进神的祝福里面。但是那些在基利心山上的人说了12次必受咒诅，他们向山下喊着这句话，会在他们所在整个世界山谷中回响着。因为律法只能带来咒诅，不能带来救赎，律法不能带人进入神的祝福里，只有因着圣灵，仅有耶稣基督可以带你进到神的祝福里面去。我们不是使女的孩子，我不是因为律法与神连接，我们不因所做的功或是因为我们的义与神有关系。我们与神相连接是因为神的应许，因着我们相信并且接受，又进入而承受了神的祝福。律法无法做到的就是带我们进到神的祝福里面。除了我信耶稣基督可以使我得到神丰富的祝福。保罗对加拉太人的教导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好像只抓住了好就得奖赏，坏就受惩罚的概念，那就是生命，那就是我们成长的法子，那是我们所受到的训练。用奖赏来使我们有好的表现，用惩罚来对付我们坏的行为，那是以前我对我生命所有的了解。但是那不是我跟神有什么关联，我是受了那些训练而有的观念。我因信心而与神有关，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爱我，他要祝福我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我，即便是我做得不好。我知道我不配得到，我也知道我不值得他这样待我，我更知道我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标准。但是我因着应许得到神祝福的恩典，我是自主妇人的孩子，应许之子。自从我晓得了这一点，我就再也不会停止接受神永无止境的祝福了。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第一次我遇到这位男子，因为以前有些不幸的经验而离开了神，并且苦苦地对抗神，许多年来都不接近耶稣基督和神，他很苦。上个礼拜我主持了他祖母的丧礼，他来了，他来到前面用手背抱着我，告诉我多么高兴看到我，他如何再次将他的生命完全地交给耶稣基督。他说，你知道那阵子是什么滋味吗？他说，神就是那样一直祝福我，祝福多得我都没法子了。我终于说，神啊，我投降了，我没法子处理了，你的祝福是那么的不可思议。他说，我一直等斧头掉下来，我一直等着神那天，你晓得，就是哪天会彻底地摧毁了一切。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，他就是那样一直祝福我。我没法子处理神的恩慈，所以我再一次把我的生命献给神。我说，经上讲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？ 哦，神真好，我们是应许之子，并且神要祝福你，为什么不让他祝福你呢？只要相信他会祝福你，信靠他会祝福你。天父，我们为着因信靠耶稣基督能与你有这样的关系感谢你，我们为着这新约感谢你，这应许的约是基于你做了你所应许的，而且因为主啊，那是你所做的，那么确实，因为你所做的是确实的。主啊，祝福今晚你的子民，让他们从这里出发。主啊，当你的爱、你的祝福浇灌在他们身上时，祝福就有四面八方的临到他们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们要知道，若非圣灵做工，我不敢说这三件事，因为那就不真实了。你要晓得，根据我的想法，这不是我回应的法子。我会，你晓得，会用老方法对人。你们对我很好，我也对你们好；对我友善，我也对你们友善；对我不好，我也对你不好。可是对神的恩典就很难相对了。在我做不好的时候，在我不配，他对我好，但是因为圣经的教导，我不敢违背，我不敢宣告其他任何的。我必须向你们宣告，神怎样宣称他与你们那真实的关系。他不要律法上的关系，他要一个相爱的关系。他要你们爱他，也要你们知道他有多么爱你们。而且他要你们基于那爱来到他面前，他的爱要给你。当你们知道以相爱的关系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的生命将得到祝福，不会受限于你为义所努力而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，不会因为你为义所努力而得不到祝福。你会得到祝福是基于神的应许，并且神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功永远不停止。天父，让今晚成为我们的转力点，把你的真理印在我们的心上，靠耶稣的名，愿神祝福你们。